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藏传净土法第103课的内容。那么这一课的内容呢，还是接着上一课的这个课判，就是以宣说加持佛号之功德而结尾，就是讲到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阿弥陀佛或者说三世一切诸佛，他们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可以遣除呢，从暂时的角度来说，可以遣除呢我们种种的在世间当中所感受到的一些水火冰刃等这些的一些毒害，乃至于非人的损恼啊等等啊，它的功德呢不可计量。那今天呢在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讲记里面呢用了很多的公案来做一个实例来宣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再继续它的这个就是这里面呢又有一种救脱野兽等威胁呢，也有一些同样的这个公案，就是继续呢宣讲念佛名号的话会有多大的一种功德。下面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使得是当受到一些野兽的损害的时候呢，祈祷这个佛菩萨呢，或者说杜母啊，他也能够呢起到一些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一般咱们现在这个环境的道友的话，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会受到野兽的这个威胁啊，这个比较少。但是以此类推呢，以此类推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恶难，那么通过呢祈祷佛菩萨的话，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这种救护啊。这个我们说行诚则灵啊，就是你的这个真正的对诸佛菩萨具有信心，那在危难的时候诚心诚意的去祈祷的话，肯定会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护，是这样。这里这个公案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呢去采花，本身上次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小女孩本来长得相貌很端严，她也很喜欢打扮自己，所以就喜欢到森林当中呢去采花呢装扮自己。结果呢那里有一头吃人的这个狂象就遇到她之后的话，就准备这个吃掉她。他呢就非常的惊恐，马上呢祈祷杜母，结果这个狂象呢他就消除了那种嗔恨心啊，并且呢向虚中对他产生了这种慈心，然后对这个女孩呢就生起了欢喜，用鼻子呢把她抬起来，恭敬的陈侍，并且呢带到了这个陈侍当中，而且呢带到皇宫门口。那人们呢看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杜母的加持，而是说呢都说这个凶猛的狂象都能这般恭敬陈侍的话，那么这个女孩呢一定是一个具有大福德的人。后来国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也确实呢让她成为了这个国王的王妃。但是换句话来讲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说这个肯定是祈祷杜母的一种加持力，但另一方面的话，这个女孩呢也确实借用三宝的力量，她也确实呢算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得到了这个，就是她不但是解除了恶难，并且呢就成了这个身份尊贵的这样的这个王妃的身份，这是呢这个其中的一个公案。那么还有一个公案呢，说一个叫做勒滚丘迦的猎人赤身裸体从一棵树后准备暗中向獐子射火箭，这是一个人熊从后面走过来把它压在下面的揉搓这个就是说人熊好像是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呢他这个总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就把他所看到的这个猎物呢可能就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这个折磨，然后最后的话也就被他吃掉了，是这种。他知道呢这个念诵莲师遣出这个委员的祈祷文呢虎豹熊辟及毒蛇，旷野险隘虽相逢，异物一遇尽其请，我与勇猛护法俱， 驱逐毒有情无疑，其情无尽莲花生，这个随遇赐成愿加持，就是他相续当中呢一直在猛烈的在念诵这个祈祷文，念诵这个祈祷文呢就祈祷莲师呢能够来救护。结果呢这个仁雄的话，他之前的话他不是一直把他压在这个身下的话就是折磨他，结果后面的话就放松下来，待了一会儿呢就从他身上缓缓的下来，看了一下呢便逃走了，就有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公案。其实这些公案的话，它也是就是源于呢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使得呢像有些遇到这些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他们的心相续呢就是会发生一种转变，然后对于他所损害的这个对境呢，最后也就并没有呢真正的这个去这个损害这些众生，也就发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改变。这些呢不光是说藏地有这个很明显的这种公案，其实在汉地的话，尤其净土法门当中啊，很多那个就一些这个公案里面啊，或者说例证当中也讲到了很多这种通过祈祷阿弥陀佛而使得自己呢这个能够解除大大小小很多的这些这个恶难的那种例子，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下面还有呢就是关于救脱被国王惩罚之难。被国王惩罚之难，当然一个方面来说，这些犯人的话他自己是有过失的他是造作了一些错事而呢具有一些过失，但是呢在婆菩萨的加持之下，他还是可以呢解除他的这样的一些过患，就是这个让他呢得到一种暂时的一个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许多经论中说呢如果祈祷佛菩萨呢则可以从淋雨中解脱出来，这个也是呢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具有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听说呢默念地方有一个老盗贼在加拉时期入狱的话，并被判处这个无期徒刑，被投在十分恐怖的牢房中，手脚呢全部戴上这个镣铐，正因为呢他念诵了这个前出委员祈祷文呢，而并没有感受悲惨的这个苦痛，就是他在一直在念诵这个前出委员祈祷文的过程中呢，他这个手脚本来戴的镣铐啊本来是有痛苦的，这种痛苦的话也会减轻，甚至于呢在他的感受上面呢没有觉得很难受。那一天呢他感到所有的这个手铐脚镣好像都自然解开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看果然解开了，这时呢铁门也自动打开了，一位身着白衣的人就喊他说，你不想走吗？他呢他自己是想的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别人会看见嘛，就是他，但是呢也是很渴望的这个出去就是战战兢兢的跟着这个白衣人呢就逃出了牢房。路上虽然遇到了很多人，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看到他就顺利的回到家里。所以说呢如果是祈祷阿弥陀佛及其化身，则今生呢也可以获得加持，现世的话这个现报就是他在今生当中就能够呢起到这种得到救脱的这个作用得到救脱的作用。这些公案呢看起来是很神奇看起来很神奇，但实际上的话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有一些他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缘，而且自己的心态也非常的虔诚很诚心的话，那么也是当然也是需要有一些因缘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那我现在的话就把自己铐起来，然后我试一试我好好的祈祷佛菩萨的话看我的手铐能不能自动解开，其实这种这个尝试的心就是一种不太清净的这种发心了他是做的这个他不是那种非常殷重的清净的恭敬心，而是带着想试验的这个心态，这种想试验的心态是不恭敬的。但是呢我们说平时当然我们不敢说像这种现象呢是绝对的，每个人身上遇到这个问题就一定会发生，它还是需要一些内外的因缘，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心态是不是呢真正的这个具有虔诚祈祷对佛菩萨的这个信心到不到量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从古到今的话像这种像有一些类似于神奇之事的话确确实实呢也在 那个就是我们的学佛过程当中的话也会出现，因为出现的是不少的，出现的是不少的，所以呢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话就一定要相信呢，佛菩萨呢具有无与伦比的这个加持力啊，具有无与伦比的加持力，只要你诚心的去祈祷啊，必定呢能够满足你的所愿，是这样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则公案，这个公案的话在之前啊我讲的比较细，提过这个公案，那这一次的话在这里呢我就不做太广泛的这个宣说。那么上师仁波切呢在讲经里面相应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这个他就是在这个咸鱼经当中的那个金刚女的那个公案，他是说呢圣光王的话他就生了一个相貌特别丑陋的而又具有呢这个诸多恶兆的一个女儿，就是这个人长得不好看的话就也确确实实呢也跟他的业力有关系吧，也跟业力有关系。其实人长得好看啊，相好庄严，本身也确实可以说是一种福报相，哎，可以说是一种福报相。所以说，这个后来的话，不是圣光王他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呢把他这个女儿呢就嫁给别人为妻了。然后呢，那家人的话也不敢让他露面嘛，就他这个丈夫呢。也不敢让他露面，就把他呢这个藏在这个一间屋子里，就是他们当时这个国王也给他们给了一个送给他们这个宫殿啊，让他们呢好好生活。他呢就把这个他的妻子呢就藏起来呢就锁上门。他妻子呢自己当然很伤心啊，就是每次他丈夫出去呢也不敢带他。也怕是丢这个皇家的脸面嘛，所以也不敢带他，只能自己呢一个人出去玩。他呢就从这个至始至终呢都被锁在屋子里面不见天日，他就很伤心啊，就虔诚的祈祷佛陀。那么佛陀呢也是观察到他度化的因缘到了，就亲自降临呢身体放光而打开了房门。这个在真正的咸鱼经里面的话是说佛陀呢是从这个他的这个地面啊地底下呢从这个冒出来，先露出头级啊的他的这个头的这个发髻，然后露出脸，然后露出身体，这样一点点露出来。那么当他看到佛陀的这个身体呢相好庄严，心里面升起了非常欢喜的这种心态呢，而他自身的这些恶业的艺术果报呢这个时候呢也得以清净了，就变得呢如同像仙女一样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但之前啊我记得有一堂课给你们比较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公案的一些细节啊，一些细节今天在这里不广说。那关键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心很重要，心很重要，心诚则灵。如果说呢真正的能自己呢以诚心祈祷啊，这个完全相信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力的话，那么你必定是可以呢得到这个上师三宝的这种无与伦比的加持的。这一点的话也确确实实呢就是很多人都是验证过的，这个呢是绝对真实不虚的。那尤其呢当今是以呢愤怒法不能调伏，而是以呢寂静法方可调伏的时代。因为愤怒法不能调伏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众生他的那个心态比较就是比如说烦恼特别重嗔恨心很严重，然后心很脆弱，对吧，那个心的烦恼重，然后特别的脆弱，然后这时候如果用一种呢比较凶猛的这个方式的话他是接受不了的，他心里面呢就不能堪能就很多人的话心态都是比较脆弱，就像玻璃心一样的那个还没碰呢就已经碎掉了，这样种情况也是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以这种寂静的方式还是说比较温和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对方也比较好容易接受一些。所以说呢以慈悲众生的方式呢使他们皈依，则没有一词呢不能调伏的鬼神，就是我们真的如果以慈悲心来对待友情的话，那么这些友情不可能那不被调伏的。所以说特别呢是突如其来的这种受障疾病啊极其的繁多，那其实平时的话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说一方面的话自己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这些受障这些疾病的话，上师这里也讲了嘛，就是因为人们肆意的毁坏戒律啊，然后经常造一些不善业啊，所以说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自己就像居士们的话，就起码能够受持皈依戒，乃至于呢五戒当中的几分，或者说呢能够五戒全部守，就是守自己应能守持的这个基本的戒律，然后这个 就是尽可能的这个就行持善业，然后经常呢祈祷这个阿弥陀佛的话，它对于断除这些疾病啊、瘟疫啊，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它的这个帮助就非常大，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呢人们毁坏这个十善的戒律而勤造不善业，以至于呢天人与飞天之间呢也时常发生战争。其实天人和飞天之间的这个战争的话，跟人类的那个这个就是烦恼重呀、业这个不善业越来越严重这个方面的话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反过来，如果说人类的众生都能够这个大部分的人都能够秉行十善业呢，那么天人他的力量就会很强盛，而且呢这个善法天神他的威德力就会增加，那整个世界的话从上到下都会很平和，而且呢天人和飞天之间也不太容易发生战争，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因为人类呢无有善法，而呢天人就会惨遭失败呀，就是它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人类的这种恶业力太强，那么导致于天人的威力也会弱啊，它这个中间的话也是有一种关系的。那飞天呢得胜之后便会向欲界的人间发散毒气，导致呢21种的不同妖病等十分流行，到处呢烟雾弥漫，狂风大作，灰尘飞扬，其中有许多极小微粒的极其微小的昆虫散布到人们的头脚之间，引起各种瘟疫传染病，致使呢经常发生暴死。如今呢大多数的难以辨认的无可救药的疾病等呢多属于此类情况啊，若祈祷阿弥陀佛对此呢也必定有利益。这个呢在无死的古生经以及长寿陀罗尼经中呢也有多处这个有这个广述。所以这个现在末法时期啊，那当然也是这样的，上生不切也说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的话，不管年轻的年老的，就是有一些得的那个怪病特别多，在这种怪病的话就莫名其妙就得了那样没办法救的啊，无可救药的这些怪病疾病。这个一方面的话跟人自己呢没有一个对自己没有一个约束，也不行之善法，然后肆无忌惮的这个就心态上也不好啊，然后这个肆无忌惮的叫做恶业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病好像都就是经常会出一些新名词啊，就是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个病，然后再造一个新名词，然后说很罕见，然后没有对治的方法，只能在那里等死，还有特别的痛苦。还有一些病的话就虽然知道是什么病，但是就没办法治，治不好也是呢只能在那里等死啊，这些情况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作为人类众生呢自己能够稍许有一些自律啊，最起码的话就是能够做一些基本的断恶行善呢，其实也不至于如此。但现在末法时期啊，这些方面就显得是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明显了，越来越明显。这个也确实呢是一件也是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到了末法时期呢污浊恶世的环境啊，人们的烦恼越来越粗重，然后呢相续中的这个贪嗔的念头也是越来越强烈啊，就没有办法呢这个能够调控自己啊，就行驶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所以人的情绪和心态呢也都比较激烈，就一方面还脆弱，一方面呢又比较激烈，动不动啊就想这个跳楼自杀啦，动不动呢这个精神上就出现一些抑郁啊、自闭啊这些。这个在以前的时候真的很少见，就听到有这些名词都会觉得很惊讶，就是这个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现在这个就特别的普遍啊，特别普遍，而且这个人群的比例也是越占越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学佛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学佛的这一部分团体确实是一个相当有福报的团体虽然说在学佛的团体当中啊，它的素质高低也不一样，然后呢层次不穷的不同啊，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总体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学佛者他的精神质量上面他是有一种依靠，就是借用三宝和尤其是主要是借用这个佛法的这种力量。然后呢刚才我们本身这个课盘也主要宣说的是借用三宝的这个力量。你有了三宝的这个力量，你就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在你快乐不快乐的时候，你都能会觉得啊，我是三宝的弟子，就好像自己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后盾呢，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呢这个一直呢就是乃至菩提道之间 到这个获得菩提果之前一直会好好的呵护自己，所以那个心态的话是非常的安稳的啊，非常安稳的。尤其我们这个法的力量是最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学法，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我保佑你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我们通过佛法会明白为什么轮回中的众生会这么苦，它的苦的根源在哪里啊，他这种贪执的根源在哪里，然后他产生这种痛苦的话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消除那我们现在的话真的都在努力去行持它，消除它的一些方便。这个不光是一句简单的念佛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他需要明白就是我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心态的这种痛苦强烈的这个感受，那么抓住这个根源啊，其实所有人的这个苦的根源都是来于这种我和我执嘛，那么抓住这些根源呢，做一些调整和压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学会这个看破放下自在，那么他生活的质量自然的话就会好很多，而且呢他在精神上面的话从来都不会觉得很空虚啊，特别无聊啊，也不明白自己活在世间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像也就是为了吃喝拉撒工作，到最后的话就是结婚生子，然后再往后面呢人慢慢的开始衰老下去，然后就等死，就好像这个每个人也就是只能是这么过，就人的一生感觉是非常的庸俗而碌碌无为的，尤其现在这个环境又不好嘛，大环境整个社会的这种特色的话在很多的诱惑的背后的话其实有暗藏了很多的痛苦，所以人们在这个里面特别的迷特别的迷，源于这个影视啊等等这些人自己的话也是不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不该追求什么，就是一种整个是一个非常迷乱的一种状态，都活在一种自己构造出来的幻想当中每天都是在幻想的这个状态中生活着执着着，到最后的话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是人的这个一生呢也就空耗过去了，还是有很多特别迷茫的特别迷茫及痛苦的地方。那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我们佛教徒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报的一批人了，因为我们的方向很明确，我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吧，该手持什么要舍弃什么，然后的话自己平时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也知道怎么样去拿捏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中道的分寸，然后在空余的时间的话也知道自己在应该要做什么，做这些的话对自己会能得到什么样的一种受益，就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点或者说这个做人的这些点的话就都很明确，就不会觉得哎呀我每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活在世间，就不会有这种像世人一样很大的这种迷茫感，这个也是佛法的这个法义带给我们的一个尤为难得的一点尤为难得的一点。所以现在的世间人呢，别看不管是有钱没钱的，其实生活还是过得比较辛苦的还是过得比较辛苦的相当的麻烦，相当的麻烦。那我们一个方面当然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也是尽可能的想尽一切办法呢，能够对这些有缘的众生呢能够有一个弘扬佛法的这样的因缘自己要在这方面努力。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应该要像对待如意宝一样好好的呢去修行佛法，缘去佛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说到呢，就是有一个公案，就说是据说从前许多婆罗门呢患了一种病全身呢伤痕累累，他们对着这个一尊杜母石像祈祷，结果呢从杜母的佛像的指尖上流出了水滴，他们饮了这个水呢并用水沐浴身体，最后呢大病痊愈。有许多呢这种类似的公案，有许多这种类似公案。那么上师这里的话也是讲到有一个印度的婆罗门，本来呢他自己是一个相当于像这个上师的身份具有500弟子众，精通一切世间学问，智慧很高深，结果他得了麻风病之后，所有的人都舍弃了他，他呢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后面他也是在路边看到一尊这个杜母石像，就在杜母像面前呢好好的祈祷，之后呢这个杜母像的话也是从指尖流出水滴使得他和其他的一些麻风病人的这个 病呢全部都得以痊愈了。后来他因为这个因缘呢，就这个皈依佛门，并且呢就是终身都是以修持度母为主呢而获得成就的。所以我们做修法的时候呢，就是专一修还是很好的。如果说我们终身像咱们净土法门的话，那么终身是以修阿弥陀佛为主，这个无可厚非。那么一辈子的话，就是紧紧的抓着净土的这一门好好的去修集，那么在临命终时的话必定会有呢解脱的机会，是这样。那上师在这一段呢也提到了一个是那个阿难尊者的一个就是当初身上长疮的这个公案，还有一个往生集当中的那个这个公案，就是他这里有几个公案呢也都表现出来呢这个祈祷佛菩萨他的加持啊，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这种表现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通过这个今天的话这个净三观净土法也都快学完了，下一周还有最后一堂课呢，就全部都已经藏传净土法是全部圆满了，但我们后面还有那个修行利人轮回学，是吧？那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藏传净土法里面讲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呢其实就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呢上师三宝啊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心里面具有诚信虔诚的好好祈祷的话，那一定能够在自己的身上体现出他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点。因为大家也都明白净土法门的话其实以信为本，信心最重要，只要你的信心在，只要你真正的对这个阿弥陀佛有信心，乃至于这个就是说业障很深重的有一些这个众生的话，那么一样是有机会呢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也是需要我们在不同通过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式呢好好的去培植信心的一个问题。那如是呢仅仅祈祷啊也获得加持等呢是指毫无怀疑的祈祷。看这里就强调了要毫无怀疑，我们就是讲究这个信心的话，就是你完全相信他一定能够加持你，一定能够这个遣除这些违缘，能够呢起到这个作用，就是你心里面一定要相信是这样。这个毫无怀疑的这一条是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因，就是真正的虔诚的这个自信啊，相信我就是相信那这个上师三宝绝对是可以加持我的，这一点的话一定要相信。如果有怀疑，那么加持力的话就会大大的缩减，另外一个的话也很难实现自己的目的。包括我们前面也讲了嘛，就是往生者他具有怀疑而往生呢都是在画报当中啊，这个多少年不见佛呀，他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三宝的加持不可思议，他这一点要产生诚信，而并非呢是只能满腹怀疑者呢可以迅速获得如此加持。就是像这里所说的那种现世现报的，现世就能够改变一些很大违缘的这些这种加持，如果你心里有一点怀疑说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啊，就是会不会不行啊，就是有这种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能够迅速获得这个如此加持的。此理呢前文也已经宣说，那么持诵名号而祈祷者呢暂时可获得利益，最终呢往生极乐世界。如经中云，自此向西方极乐世界刹，彼处诸如来善是无量寿，何人诵彼名将往生彼刹。这段的意思是非常好懂的，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能够好好的这个祈祷呢这个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呢暂时获得利益这个暂时获得利益的话，其实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也是呢这个非常希求的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平时的这个生活工作中老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委员的话，它也容易导致于自己可能会没有办法那么专一的，就是一心念佛呀，就他总是焦头烂额的要处理生活中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他也会有点问题这个也会有点问题。所以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就是说那我是不是不管他比较好一点，其实这个是可以选择的，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如果说你们的本身这个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嘛，这个生活中修行的这个时间呢，除了这个正常工作之外，当然我们不是说平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能修行，但是毕竟的话就是他这个能够挤出来的时间 还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的。如果呢有一些像一般就是学佛有一些基础的，他能够将那个就是叫做什么呢，他能够将平时的工作的这些委员啊转为盗用，这个我们是绝对非常非常赞同，也是呢非常随喜的，不是说要否认这一点。但是一般正常的情况的话，就我按部就班的，我有一定的生活和工作，这个也是占了居士的大部分的一些时间。在这个平时当中，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我确实呢可以寻找一些呢能够将我的这个能够将我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修行的话也可以呢转为盗用的这个方便。但是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希望就是说什么呢，就自己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些委员啊矛盾啊这些纠纷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身心呢横是处在那种痛苦的状态，这个其实也并不是修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记得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嘛，你像比如说八无暇的众生，其中这个地狱旁生恶鬼这三界的众生，就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也没办法修行，他就会丧失修行的缘分，就他心太苦了，所以他的心里过不去的话，经常会升起这种贪心啊嗔心啊，就是各种烦恼，他是没办法作为一个很好的修行所依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祈祷就是获得一些暂时的这个顺缘啊，暂时的安乐，乃至于呢究竟的话就是获得那个就是我们希望临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这个法愿的话其实是最圆满的。所以有些居士不用特别的好像觉得说我老是回向这个，我回向那个暂时遣除这些委员合不合理，这个合不合理的话，它没有什么说绝对不合理和绝对合理的，就是主要看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方不方便。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没有什么麻烦，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委员呢，你是想用这个转为盗用的方式来去消化，不会导致于你自己心里面特别焦虑啊那些，那么你就去磨练自己的心，倒也不是说不可以，对不对？我们看到以前的这些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那个修力非常的高深，他甚至于要找一个特别性格粗暴的，你像阿底峡尊者，找一个比较粗暴的侍者待在自己身边。但我们虽然道理是这样讲的话，那包括我在内的话，从来不愿意找一个性格特别粗暴的安排在自己身边，我是不愿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像阿底峡尊者的就是这样的那种特别朝圣的修行力，真的是会让我就是他反而会导致自己心烦意乱。那我绝对不会选择这种方法，找一个特别性格粗暴的人放在自己身边呢，经常跟自己接触，这个是绝对不会这样轻易去尝试的。但是也不代表说他这个要否认这种，因为他这个修力上面的话确实非常坚稳。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初学者来讲的话，不要随便尝试这种行为，你又过不去，你心里的话实际上又忍得很辛苦。但人家阿底峡尊者的话一点都不需要忍，他那个真的是不一样的啦，就是他这个修行的这种力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初学者呢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你要是确实觉得给你造了很大的困扰和这个麻烦，祈祷三十三宝尽快的遣除，其实对自己的修行是有帮助和好处的啊。所以这一方面呢就要灵活一些啊，要懂得如何去善加调护自心，那这个很重要。那再说到呢，因此精进的念诵啊，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应供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阿弥陀佛。然后呢还有两句话的话是让上师也赞叹的，说是属于藏地最美的极乐愿文，也是呢这个就是说特别方便特别简单的两句话，就是祈祷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极乐刹，这个意义极大。然后这两句话的话又精简，而且呢就是具有极大的这个加持力。那么老人家在这一段的话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法如意宝曾经相当于是做过的像受记一样的，就是说凡是念完100万遍的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呢必定能够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一点的话，而且呢就是凡是呢 跟法王能够结上这个法缘的这些有缘众生的话，法王也是说啊，我一点都不舍弃，一个都不舍弃的话，全部呢和我一起呢，这个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法王如意宝现在的话，其实已经视线呢是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作为我们后学弟子，就是呢跟着法王的脚步，那我们算不算是跟法王如意宝结上缘的呢？其实算，为什么呢？虽然说啊，这个结缘的话不一定说我必须要看到法王的色身啊，我在那个法王面前的话，这个让法王老人家看到我一眼，我才能算是跟法王结上缘。其实不是这样，结缘的这个意思并不是在这个角度上来安利的，而是你能够这个跟法王的这个所传下来的法结上因缘，这个的话就是跟法王的法脉者结上因缘，这才是真正的叫做结缘者啊，这叫做正式的这个结缘。这种结缘的话意义极其殊胜。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包括净土法门的话，当然一方面这个大家有很多道友的话，就是到学院也好，或者就是在自己当地也好，比如说一起参加这个极乐法会的共修啊，一起发愿呢念诵往生极乐世界的等等，这些呢，这些其实都属于是和法王的这个法结上因缘。因为这些法呢全部是法王如意宝传送下来，并且呢安排学院的这个极大法会也是法王呢这个再安排的，就有很深深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密意。那么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也是法王如意宝以这种清净的耳麦传这个口耳传承呀，以这个一步一步传下来，传到这个我们的上师的这样的相续，然后上师呢又把这个清净的法脉传给我们，这个其实呢就是与这个法王结缘，就是与法王结缘。所以我们有这种啊说见到法王才能算结缘，这个在经教里面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我们看到包括法王如意宝自己当初这个对于大圆满的心性觉性呢有这个体会，其实也是通过呢祈祷，就是已经圆寂了100多年的全智脉般仁波切，然后呢这个法王如意宝就念诵这个他特别有信心的一些殊胜的这些教言啊等等啊，这些祈祷文呢后面啊，当然这个在传记里面都写的，法王的传记里面写的很清楚啊，这些非常深深的一些密宗的窍诀呢，而呢这个对自己心的决心呢有这种啊真实的这个领受。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全智脉般仁波切的色身法王也同样没有见过，对吧？所以这些的话并不是说我必须要见到色身才算是结缘，而是什么呢？真正的结缘上了法王的法，那么都是跟法王结上殊胜的因缘。结上这些殊胜的因缘的话呢，按照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他的这种加持力和他的这个这种祈祷的话，就是说凡是与我结缘的众生呢，我一个都不舍去，一起的话都是往生呢是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我们从这一点来讲，自己呢也应该有产生一种很大的欢喜心啊，自己能够治愈到净土法门的话，确实也是一个就是往昔无量界配集的福报，这是先前的一个表现啊，应该要高高兴兴的念佛，高高兴兴的学习，让自己的心呢信心上面尽可能的越来越增上，不要有无谓的一些怀疑，不要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自己产生一点怀疑的话，在这些方面呢从来都不去对峙啊，反而呢就是觉得要很有道理，要去扩大它，然后呢偶尔的话这个就是像闪电一般呢自相续当中升起那种特别欢喜的正信的话，却呢自己说哎呀可能也不是这么容易吧，就是老是呢想去这个打压它，这可是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哦。这个可真的是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对于自相续如果升起这种怀疑的话，你就应该要去遣除自己的怀疑。如果你自相续升起那种难得的这种哎呀一定是这样的，上师三宝一定能加持我，阿弥陀佛一定能加持我往生极乐世界，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就要像珍宝一样好好的去保护它，不要随便的就是闪了一下之后呢又被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怀疑啊邪分别念呢全部都压制下去，这个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啊，就是我们修行这方面的话也是要注意的。那下面的话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科判，说到发愿顺缘以第十语陀罗尼咒加持。哎，那么这个当然第十语的话，大家有些道友看过那个白莲花论啊，以前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也依靠地势玉的话，可以加持自己的身体呢，完全得以恢复，就是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力量，那很强大的力量。那么陀罗尼咒呢，就是指一的咒语的这个加持，是不可思议的，能够承办一切的西增怀珠的事业，啊，是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们借用这些力量的话，我们唯一所希求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别的所求。就是真正的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而这一点的话，大家不要忘记了，是以菩提心摄持下的那种趋向，也就是我真正的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必定能够对广大的众生有极大的饶益，所以希求往生，就是他这种利众的趋向呢，千万不要丧失了，否则的话，这个修这个极乐净土法门的话，也缺少了因缘嘛，缺少因缘，它就不容易成熟，是这个问题。那后面呢，这里讲到说，愿以佛所获三身，法性不变真实地，僧众不退之加持，成就所发之大愿。其实道友们可能看这句话也比较熟悉一点，是因为每次的话，我们晚上在上上神波切课的时候，或者你们平时自己也在念朗荣克松集当中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在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就跟这个意思，就是以佛陀的这个所获的法报如来三身作为这个一种这种啊，就是好像是一种印证，或者说我的这些愿的话，依靠佛陀的这个三身的力量，法性不变真实地的力量，僧众不退的这种啊这种功德的这样的这个三方面的加持力呢，能够成就所发之大愿，就是让我所发的大愿呢全部都得以成就，全部都得以成就。那针对于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前面呢整个极乐愿文所发的这些暂时乃至究竟的，尤其是能够在临命终时顺顺利利直接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而且是花开见佛的方式往生的这样的这种大愿的话，愿以三宝，这个前面是佛宝，中间是法性不变真实地是法宝，僧众这个是僧宝啊，以三宝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的话，能够完全得以成就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说呢，如上所述，如果真的具备广大资粮，便可能如愿以偿。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自身啊福报够，具备广大资粮就是福报够的这个意思啊。如果说你真的福报够的话，那么你想什么就能成就什么，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就能成就什么愿望，这个是非常现实的，而且呢是也是一种名言的这个法性力。那么得地的圣者们呢，发什么愿都会实现，其实就是因为已经超凡入圣的圣者，他的福报是非常非常圆满的。那虽然我们现在的话不是真正圣者的身份，咱们还是轮回中的一个凡夫，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因地啊，就是按照这个，你像比如说按照现在往生的这个藏传净土法所讲的往生四因的这种内容，前面的名观福田，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集资进账，对吧，然后呢还要有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去摄持，最后发清净的愿，这些全部都是让自己资粮圆满的因。如果说自己的这个福报真的够大，那么你想临终往生的机会就会非常大，因为他这种愿望是依靠福德力来撑着的，他就能够呢让你如愿以偿，是这样的。那还有呢，说是具有清净戒律的人，以及呢依靠殊胜福田，或者呢以清净殊胜的意乐发愿呢，也容易实现。这是第三种情况，就是第一种的话，就我们福资粮大啊，资粮比较广大，就可以如愿以偿往生。第二个呢，得地的圣者们发什么愿都能实现，这个就不用说了。那我们现在呢，也够不上圣者的这个身份啊，但是呢，这是一种情况。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跟我们也比较联系的紧密，就是我们平时呢第一个要好好的守持清净戒律，就是具有清净戒律的人，他这个呢是我们功德，戒是功德的所依嘛，所以你的功德要留存不丧失不遗漏，那么还是要以戒为根本的。第二方面的话，依靠殊胜福田呢，就像我们平时修往生四因的这些法呢，集资进账的这些方便，发菩提心的方便，以及名观福田的这些方便的话，其实都是这个获得殊胜福田，就是依靠殊胜福田的话，应该是说这个对境殊胜啊，刚才这里讲的不对，它这个应该是指的对境殊胜，比如说阿弥陀佛 啊为主的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圣者圣众啊，或者说呢所有的这个上师三宝，这些都属于是非常殊胜的福田，就是我们所依的对境。那么源于他们不管做任何的法行或者以信心来祈祷的话，都能产生很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以清净这个殊胜的意乐来发愿也容易实现。它这个呢是第三个条件嘛。这个点的话就是说，什么叫清净殊胜的意乐，就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发心，完全是想的利益众生，是这样的心念呢。然后比如说你手持好，你好好的手持这个居士应该手持的清净戒律，然后呢再有这个阿弥陀佛为主的这个殊胜的福田作为你的依靠，然后呢你又没有自私自利的发心，完全是一种利益众生的这种清净意乐的这个发心，那么就容易实现，就是容易实现呢我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因缘。这里就讲这几个条件呢，大家看的话也都是属于自己最基本要手持的，对吧？其实也不用想的特别的难。那我们每个人的话，其实你们居士平时还是非常注重啊，从你们提的问题也能看出来，你们平时非常注重的就是经常会找时间守八关斋戒啊，这一点我们都非常的随喜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经常是守一些八关斋戒啊，平时自己的居士的五戒或者说三分戒两分戒也都尽可能的在手持啊，然后平时呢经常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并且呢经常发起这种菩提心啊，这个在相续中不断的去作意呢这个想利益众生的这种意乐，你像这些条件就已经具足了。具足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能够实现我们的所愿啊，我们真正的所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不具备这些资历啊，那么刚才就是前面这几样啊，就是自己守戒呀什么的，这个这个源于三宝啊，源于阿弥陀佛，或者说产生菩提心，这都是自力嘛。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修行人他不具备这些自力，那么就什么呢，完全依靠他力来成就愿力。怎么样依靠他力成就愿力呢？这你就说依靠三宝的威德力和加持力，就是你唯一就是祈祷三宝，依靠三宝的威德力和加持力，诚心祈祷，并且呢诵第十语，然后三宝呢绝对不会欺惑我们。这个诵第十语的话，倒不是说什么单独有一个专门的语言，就是我诚心祈祷，然后呢这个借用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经常会发的这些愿啊，这些其实都属于是法性不变的这个真实地的第十语，都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也包括我们了解的像阿弥陀佛的48种大愿呢，这些其实也都属于是法性不变真实地的第十语，依靠这些力量啊，三宝呢绝对不会欺惑我们。那么以此加持力呢，必定能够成就自己所发的宏愿啊，就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的话其实就本身是这个颂词的解释啊，他是说因此呢愿意依靠呢获得法报化三身的佛宝等同于虚空法界虚空般的这个加持，就是佛宝的加持的话不可思议啊，佛陀的法报化三身周遍一切，所以时时刻刻呢都能加持我们。而且只要是我，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尤其刚才讲的千万不要呢对他这个总是有一种三心二意的怀疑，这个是往生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如果说我们自己信心具足，那么借用佛宝的这个三身之加持啊，以及呢法性真如永恒不变的这个真谛之自信，因为一切万法的这个法性它是无变的，它是万法的法尔，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真谛的这个自信，那么它力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像宝性论中所说，如前后一而无变之法性的这个法宝之加持，就是它前面是如此，后面依然是如此，它是一种无变的法性，就是万法的这个真如本性，它是像一种大无畏法的自信一样，它不是像我们轮回当中所说的这些有漏千变的相，有漏千变的这些法的话都是虚妄假法，那么真正的法性的话是真实地啊，真实地。所以这个当这个稍微说几句是没有问题啊，但净土班的道友呢还没有机会学到其他很多的一些像这个中观方面的一些论点啊，这些呢稍许的了解，你像我们平时经常讲中观或者呢 包括这个这个之前以前呢上师曾经讲过的像般若摄诵啊这些跟般若相关的那个意义，赞叹他的功德的时候都说，只要你圆到了般若的话，就能够啊就像这个水中的这个用鱼钩钓起的那个鱼一样，不久的将来就他马上就能够钓离水边，意思就是说这个众生只要听闻到般若，他马上就能够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就是有这些功德。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功德就表现出来这么大，就是因为般若的本性其实就是法性，他描述的是法性本来的状态，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啊等等，这个意思就是我稍许的这样解释的话，大家应该会明白法性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所以这句话的话就比较好消化，我们自己的话要升起一个诚心心，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僧宝，就是魔等谁也不能使之退转的圣者僧住僧宝相续中，正悟功德的加持以及呢大地实力无有阻碍，称心如意的成就我上面所发的许多大愿。这个就讲到僧宝的功德，僧宝的话当然它包括了这个凡圣两种啊，凡夫僧和圣者僧。那么这里的话当然这个僧宝里面呢最具有功德的就是圣者的这些僧众，圣者僧众他们相续中已经具足了究竟的这些证悟的功德，就是完全的现证到法界的这种法性限量能够呢证悟到，那所以他那种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那加持力不可思议。那换句话来讲呢，凡夫僧是不是就没有功德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啊，就是说僧团的这个力量虽然说是凡夫僧，但是呢只要是一个呢这个僧团的这种力量的话，那么这个僧众的这种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在戒律当中曾经呢这个就是在戒律里面的话就提到了，你像有些人呢他挪用这个佛宝物或者是挪用这个僧法宝物或者是挪用僧宝物的话，最不好忏的就是挪用僧宝物，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僧宝呢它对境是极为严厉的啊，并不是说只是呢这个圣者的这个僧众呢才有这样的一种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不是的。所以尤其我这个在讲净土法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提醒在座的道友，对于僧众啊，对于僧团，对于出家人的这个对境这个说话做事要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去看出家人的过失，或者呢口中就随便的说出家人或者说一个寺院或者一个僧团的这种故事，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那这样的话这个自己的业障本来还没清净呢，又增加了很严重的这个业障的话，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往生啊？所以这个做人一定要聪明啊，不该说的千万不要说，那么应该说的呢就是说这种这个让这个有缘众生增上信心的，对三宝能够有信心的，那像这个佛宝法宝僧宝这些对境都是只能是让我们赞叹的对境，绝对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去挑剔啊说过失啊，这个都属于不懂法才会有这些愚痴的行为，这一点的话是对自己来讲是特别具有很大的一个损害性的，很麻烦，这个业障清净不了，那你的修行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方面还是要谨慎一点。那借用这上面说的这个三宝的这些无与伦比的加持力呢，愿我呢上面就是整个极乐愿文前面所发的这些许佛许多大愿呢都能够称我的心意啊圆满能够成就，是这样。念诵上面的那些发心发愿记事呢，如果能够意念此论地十余的意义，那是最好不过的。自己念诵地十余的同时呢，也要观想佛菩萨们呢也是以金刚语说，愿你的一切愿望如是成就，就是我们以观想的方式去想说啊，佛菩萨的话现在已经给我赐予我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吉祥语了，就是说啊，愿你的所有愿望都能得到成就，自己观想的方式这样去观想，以此呢心里面就升起欢喜心，由此可见的话对实现愿望呢也不需要产生怀疑，就是到底能不能实现啊，到底行不行啊，其实这些怀疑呢最好是不有啊，最好是打消比较好。那么诵呢顶礼三宝及陀罗尼咒，大家他搬在这样阿瓦布达尼耶苏哈，这个呢它总体的意思，它这里主要是像这个 拉拉秋智仁波切的话，对于他每个字的解释没有宣说，所以上师仁波切说，那么尊者没说呢，我也没有说，我也不用说。所以说，但是他整个这一段咒文的总体的含义，那么上师仁波切们都没讲的话呢，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每个字对应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他总的那个意思是说，愿无根完全得以清净的这种增变咒。什么叫增变咒呢？就是功德增长。变的话就是比如说把这个本身无根不清净的状态转变为清净的状态，这个就是变。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有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顶礼增倍咒啊，就是说那么曼在昔日啊，那么色昔日啊，那么阿达玛昔日啊，梭哈。这个咒意的话就是说顶礼妙吉祥，顶礼善吉祥，顶礼圣吉祥啊。梭哈呢是指的是成就所愿的这个意义啊，成就所愿的意义。就前面那个咒语也有一个梭哈，就是意思说它也是能够成就一切所愿的这个含义。这些咒语的话都是善时如来所加持的殊胜陀罗尼咒，因此呢我们如果念诵啊，则是增上诸多善根，成就所愿的这个方便法。所以这里一个呢是祈求这个三宝的第十的加持，一个呢就是依靠陀罗尼咒的加持，让自己呢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望呢一定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实修法呢，说专心致志的随此句意念意义，并且呢念诵与我结缘者，一直到呢成就所发之大愿，就是我们刚才最后的这个诵词三遍。不过上师仁波切说，一般情况，我们平时你像学员这边开极乐法会，念的就是这个极乐愿文嘛。也是念的一遍，也是念的一遍啊，就是后面的这个咒语是念的三遍，这个陀罗尼咒念的是三遍，所以一般情况下念一遍就可以的。他那个与我结缘者的话，就是从那个发清净愿的那个磕盼开始，就是后面的这个所有的所发的这些大愿是这样的。之后呢，念诵龙树菩萨的极乐愿文，淡班智达。这个罗桑丘坚的极乐愿文，宗喀巴大师的极乐愿文，果仁巴大师的极乐愿文，智慧光尊者的极乐愿文等，这些呢都是得地圣者所造的愿文，具有极大的加持力。如果念诵呢，功力颇具。当然这些愿文的话，像是没有翻译成汉文呢，那我们也看不懂，对吧？所以我们呢，主要就是以念这个极乐愿文，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乔美仁波切所造的这个极乐愿文为主，还有呢普贤行愿品，对吧？这些都属于净土的这个殊胜的一些发愿文，以这些为主的话，就按照或者那个就是像你们平时呢教务处这边规定你们呀这个平时的念诵以及所念的咒数那么每年呢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啊就大家跟着这个极乐法会的这个仪轨呢如是而念的话，都可以产生这个就决定能够升起呢那个无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因缘，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就不需要再有疑惑。所以大家不要想着那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去找到龙梦菩萨的极乐愿文啊，那现在这个因缘不具足，你就算找到藏文了，能不能翻译过来，这个也是不清楚的。所以说呢，就以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一点，而且包括学院的这个极乐法会啊，它本来也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就是修净土法门的这个仪轨嘛，像这一些的话自己去园区的话，一定能够创造呢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要疑惑。就是有时候呢怀疑太多，觉得好了少了这个又不行的那种，还是属于对法信心不够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不要有疑惑，你一定是可以，只要你对你自己现在所得的这些净土法门好好的去修集，以虔诚的信心去对待的话，没有不往生的，还是这个道理。所以不要执着呢这些是不同宗派的念诵法，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有一些，但是有一些人啊，不是说我们在座的道，有些人就觉得宗大师的这个应该是格鲁派的呀，果仁巴大师的这个是萨迦派的呀，那我们自己是尼玛派的呀，我为什么要念其他宗派的这些念诵法呢？其实都是圣者所造嘛，都是圣者所造的话，全部都是能够让我们心里面获得清净，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不共因缘的，又不是让你造恶业那么紧张呢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个没有必要。我们对于世间当中的这些贪嗔痴的法，从来也不鉴别说啊，这个的话跟我自己所学是不是有冲突。然后对于呢佛教内道当中啊，这个各宗各派的这些殊胜的愿文，却特别计较说啊，这个不是我宗派的，念了会不会生障碍？这 种想法就太过分了，就实际上的话是大可不必的啊。那么在念诵仪轨上的话，并不存在宗派的分歧嘛，因为不管是虽然说这个大师们的话显现上是某一个宗派的大德，但是他所造的这些真正的往生，能够让我们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因缘的话，他是不分宗派，他都是净土，他是不分没有这些宗派的分歧的，它的作用都是让所有的有缘众生就是可以往生。所以不要因为这个暂时的那种好像视线上面好像这个是这个宗派的大德，那个是那个宗派的大德，就给我们自己造下一些局限，这个属于比较愚痴的一些想法了。那我们需要禁忌的呢是造恶业，而不是呢这个修善法。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各宗各派的这种殊胜的往生愿文，只要我们有因缘缘得到的话，其实都不用特别的去顾虑啊，说是好不能念啊，念的就跟自己的宗派相冲突啊，像这样的想法，按理说这种思路在上师最开始啊给这个净土班讲这个相关的教研的时候就多次有提及，好像在我们的眼里面这个教派的佛菩萨跟那个教派的佛菩萨还会打架一样的，这些呢早早的之前就已经讲过，相信现在呢道友们都已经快毕业了啊，应该心里面再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偏执和邪执，应该呢都是依靠上师殊胜的智慧啊，早就已经呢就是对佛法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证见，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之后呢就是念诵普贤玄品嘛，来做这个再做这个以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呢再一次的做回向。那如此呢冥观福田时呢再三的观想阿弥陀佛及失乐世界，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因，对吧？第一因就是指的是冥观福田，然后呢尽量的集思进账，这个就是第二个因，我们花了最长的时间讲的这个集思进账里面呢含摄了七支供的内容，是吧？然后呢以利他的善良意乐呢发菩提心，这个就是第三种因，第三种因或者也叫缘，就是要以呢利益众生的这个心态而求往生。第四个的话以强烈的希求心猛力的发清净愿，就是我们前面这也是有好多堂课的内容一直呢在发这个清净的愿，是最后的这一因。具有这四因的话，那么在家男女们也应当要归纳总结而理解此往生极乐世界的这四因，在家出家所有的人都要把此法呢作为修习一切修法的根本啊，就是其实看起来好像净土法门啊他讲到这个四因呢比较简单，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然后我们平时呢也都能经常圆得到，但是的话就是这个简单的法它确实能够呢它其实它是特别殊胜的，不一定殊胜的法就要非常复杂啊，殊胜的法不一定非要复杂才能够有殊胜的这种力量，其实的话它是又简单又特别的殊胜，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修法的根本，包括的话其实法王如意宝的这些所有的后学弟子都是遵循着法王的这个脚步依照法王的这种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法王如意宝就是他的特色当然是寄生当中主要是修尼玛派的这个无上大圆满，但是临命终时的话他是依靠他修集大圆满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呢回向往生极乐世界的。那我们作为在座道友啊，并不是说这个意思说劝你们每个人又要好像去解修密法什么，这个呢是随缘的啊，就有些道友有信心去圆那当然很好，那有些道友的话就是专修净土，这个就很好，并没有说刻意的想让你们做这个不做那个，没有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那个途径的话不管修的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去往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因为这个确实是能够让我们即生获得解脱的一个最捷径的最方便的一个窍诀了，最方便的一个窍诀。所以说修密法的人的话不一定不往生，他借用修密法的功德而呢回向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我修密法所具有的这些殊胜的功德，那我把他的这个力量呢回向于临命终时我要去往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也是呢这个就是法王如意宝给后学弟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那我们修学净土的道友本身就求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如是而修最终呢得到如是之果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把这个净土呢作为一切修法的根本，这句话的话是绝对不是一种比较虚夸的或者夸张的这个语言，确确实实的话在这么多的法门当中这么多的法门当中往生极乐世界的话确实也是我们这个修行人的一个捷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也具有呢如是的功德，是这样。好，那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先辅导到这里。这个我们把今天这堂课的功德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功德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是一个先是正课啊，讲完了。然后下一周的课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提醒是什么呢？下一个周天呢晚上我们的上神伯切的话有一个很殊胜的开示，也是呢直接对外有直播的。所以说我的这堂课呢会改在下午，周天的下午四点半。周天下午四点半的话辅导的是藏传净土法的最后一堂课。如果说道友们的这个时间允许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善始善终把最后一堂辅导呢听完。是这样子的，这是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再往后面的那个修行历轮呢，应该是播放的时候的话是放，也是以前我曾经辅导过的，是播的这个录音。然后答疑的时候的话，是我现场在做这个答疑啊，现场做答疑，大致的安排啊，可能修行历轮稍许有一些调整啊，也是有种种原因稍许有些调整，但是也都是我做的辅导。那么后面的答疑呢会有现场的这个答疑，这个没有问题。这里呢也是要跟学员们呢先做一个汇报啊，大家呢大致的有一个印象就好。那我们下一次周天的这个辅导课呢就是藏传净土法的最后一个课，最后一堂课。后面的话也希望道友们把这么长时间啊，总共有104堂课花了有两年半的这个时间呢辅导完的。那么也是比较高兴啊，就是中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违缘啊，正常的话还这个把这部大论呢就全部学完了。那到时候的话我们下一周也会做一个对于整个净土法的这个这么长时间啊，将近三年或者说三年的这个讲文的工作的话会做一个圆满的回向啊，是这个意思哈。好，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先辅导到这里啊。那么下面我们先把善根做一个回向啊，就是把这个今天我们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